十二篮子。平安。
下面我要为你播讲的信息是福音是什么？经文是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以弗所书五章三十到三十二节。我来给你念。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六、二十七，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以弗所书五章三十到三十二节，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有骨腱在此，有就是他的骨，他的肉。为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福音是什么呢？也许有人要说了，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就是福音呢。也许有人要举出圣经节来，包括福音的意思。不错，这些论到福音的圣经节啊，是奇妙的，是福音的一部分，是荣耀的真理。但是，这却不是丰满福音的本身。我们必须明白福音的本身是什么。虽然这个是简单的，却也是深奥的。我们相信福音就是神的儿子，也是人的儿子，他已经到世上来过，他来到世上表显了神的形象，就是神的永世以前所预定他所创造的人类所当有的表显。神和人联合，神在肉身显现，神将他自己的性情和他所创造的人结合，因着这样的结合，就表显神的形象。这乃是世界从前没有过的人类，这就是神在创世以前所有的心意。神借着他的神性住在他所创造的人里头。主耶稣基督到世上来，就是代表那与神联合的人类，表显神的形象。这就是福音。神预定自己住在那些与他儿子合一、同有他生命的人的里头，叫他们成为彰显神的器皿。这就是使徒保罗常说的那个奥秘，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就是基督在你们里面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就是他的骨，他的肉。这是极大的奥秘。当圣灵要给教会启示之前，主耶稣呢已经给人看见。他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节到二十三节那儿说，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 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此外，在约翰福音17:23那儿记的他的祷告里边说的，我在他们里面。在启示录3:20，他对在老底家的教会说，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后来使徒们明白了主耶稣所说的那些奇妙的预言和应许，所以就在罗马书8:10说，基督若在你们里面，身体就因罪而死，灵却因义而活。耶稣基督是在你们里面。腓立比书1:21那儿说，我活着就是基督。关乎这一类主要的真理的圣经节还有好多。福音是一个表显，也是一个启示，就是表显神在创世以前预定他自己的子民当成为什么样的人。神预定亲自住在他的子民里头，从他们身上将他自己显明出来，预定他们明确的与他的神圣性情有份，而那位代表他们的人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也是人的儿子，借着他的十字架完成了神所预定的，因此神呢可以得着他的目的，成就他最初所定的旨意。这就是福音。如果我们不以主耶稣为一个历史上的人物，不以他仅仅为拿撒勒人的耶稣，乃是以他为神的众子的代表，神的众子都包在他里面，并且明白主耶稣的真性情，我们就看出神从永世以来拣选我们，是要我们在他自己的里头。这是佳音，这是应许，这是预言，这是能力。神创造了亚当，想要他完成主基督在世上来完成的工作，但是呢，这不过是试用的创造。神创造亚当的时候，并没有给他与主耶稣同等的地位，所以亚当呢，未曾失去主耶稣所恢复的。主耶稣所恢复的，比亚当所失去的更多的无限。神想要亲自居住在他所创造的人里头，来表显他自己。但是呢，他所创造的那个人亚当，就是他想要完成他目的的，却是失败了，堕落了。十字架并不是仅仅恢复亚当所失去的。有好多人误会，以为哥哥他的十字架呀，不过是再得的乐言，使亚当因着堕落而失去的得以恢复过来。但是我们知道，十字架不是不做这种工作，而是所做的比这多得多，无限的多。十字架的工作乃是道成肉身的神在哥哥他的根基上，把败坏的人类带到终极。如果亚当没堕落，他就可以发展生长，而有份于神的非受造的生命。当亚当堕落之后，神就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免得亚当吃了生命树的果子就永远活着。如果亚当没有堕落，也许他到后来 会去吃生命树的果子，就能够得着这永远的生命，就是与神的生命有份。但是亚当已经失败了，所以十字架把失败的受造者带到尽头。而且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也不是从一个堕落的亚当里复活起来，他乃是做死人复活出熟的果子，从完全新的境地里复活起来。这乃是新的创造，是从前没有过的。这新的创造乃是那位起初神创造天地人的时候的圣灵做的，并且这个新的创造工作的能力比从前创造天地人的工作能力更大。圣灵在宇宙间所表现的能力，从来没有比这个叫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所表现的能力更大的。我们与基督的复活联合，我们就按着灵的新样行走。不但我们的灵已复活了，并且还有灵的新样。这个新样是什么呢？就是圣灵住在我们的灵里头，做我们灵的真生命。基督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头。当主耶稣死而复活之前，圣灵没有这样在人里头做工，他总是临到人，就像从外边来的一样。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和经历都不是从我们自己起头的，都是从新创造里头起头的。我们应当知道，我们所以在永远之子里为神的儿女，和神有了关系，都是根据神自己住在我们的灵里，根据主耶稣复活所成就的新创造，神就是住在这新的里面。因为圣膏油不可倒在人的肉体上边。此后属灵的路程就是神从我们的灵里管辖到我们外边的人。有的时候呢，我们很难分别出是出乎神和是出乎我们外边的人的，好像在这两者之间呢，连割一张薄纸都不能。比方说祷告，有的时候呢，我们真是难分别我们的祷告和圣灵在我们里头的祷告。我们祷告要得我们所当得的，但是我们的祷告达不到那儿去，转来转去仍归于虚空，直到有一份特别的圣灵的祷告加在我们里边，带领我们祷告才有效力。有好多人呢，以为圣经里头所说的香是代表神儿女的祷告，他们引用启示录五章八节下半句的话为凭据。其实呢，不然。启示录五章八节应当是这样翻：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些盛满了香的金炉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众圣徒的祷告是什么呢？是金炉，里边是盛满了香的。香是什么呢？是圣灵在圣徒里边的祷告。金炉是众圣徒的祈祷，香是加在金炉里的，香是加入圣徒的祷告里的。以利亚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祷告是用祷告来祷告。有一份特别在这个人的祷告里头，这一份特别呢是什么呢？ 这人祷告，当他祷告的时候，有一份特别透过他的祷告，这一份特别圣灵在我们里头祷告的意义。圣经里头岂不是很确定的说，圣灵必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代祷吗？圣灵在教会里头，就是在基督的身体里头恳求代祷。有的时候在我们的灵里头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呼声和叹息，虽然这种呼声和叹息是说不出来的，却是最有效的。这就是那个特别的一份，这就是圣灵的祷告。因此当神吩咐摩西做香的时候，特别指明说，你们不可按这调和之法为自己做香。人不可以按照这个方法做香为自己用，这个香不是为肉体的，乃是为神的纯全旨意的。如果为肉体来用这个香，就要被审判，被审判的那火给烧死。拿达亚比户献上燔火，就遭遇审判的火，这是一个间接呀。因为这个香是代表神自己，执行神关于新创造的旨意。我们为这个特别的一份感谢神，我们蒙福与神联合，在神里边得了生命之后，我们常会做错，常有亏欠，因着我们缺少属灵的智慧和知识的缘故，就真是十分亏缺彰显那在我们灵里的生命。当我们的灵向神清洁的时候，当我们时常不惜的求说，主啊，求你在我全人的最深处做十字架的工作，当我们不顾我们的肉体受神的限制而这样求的时候，神就做工。虽然我们小信，神呢还是在那儿做工，神亲自继续的做工。但是我们绝不可以想，神既然肯做工，我就可以继续去做错了。我们应当知道，神是在我们追求和神一同进前的时候做工。我们和神联合，神带领我们进前。有的时候神让我们去错误，为的是要使我们看见这带领我们进前的能力，就是那特别的一份，就是圣灵，是出乎神的，不是出乎我们的。神的旨意不只是要单个肢体彰显神，更是要整个的身体彰显神。所有重生的人联合成为基督的身体，神要这个整个的身体成为神的化身，整个的身体彰显神。这就是神的本意。亚当他达不到彰显神的目的，所以呢就失去这个目的也无所谓。十字架来了，不止除灭亚当失败的结果，无论是在亚当里，无论是在世界里，也是除灭首先的亚当。主耶稣复活乃是成就神的旨意，彰显神自己。但是复活这件事又是神亲自借着圣灵大能做成的，并且我们得着这个超绝儿子的名分，乃是根据 与基督在复活里联合，神借着圣灵启示在我们里头。加拉太书四章六节那儿说，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的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巴父。罗马书八章九节那儿说，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要做神的儿女，就必须经过十字架的道路，必须有圣灵住在里头。这些呀，都是测不透的理。但是这些呢，也安慰我们，也保证说我们必达到神的目的，因为神已经应许了。神并不是叫我们自己去成就他的目的，神乃是自己在我们里边做工。如果主实在是住在你里边，你是稳当的。当你做错事的时候，你里边呢就受责备，就要不舒服。行走在主里边的整个的秘诀呢，就是主行走在你里边。愿他做工在我们里头，叫我们知道什么叫做基督在你们里边成了荣耀的盼望。我们已经看见这个新人的一点性情，这新人是神的第一个要求和心愿。我们已经看见基督神在肉身显现是唯一的答复，也是完全的答复，答复神在创世以前的那个要求。基督是新人的元首，是新人的代表，是包括新人的。基督是神的化身，神在他里边，他彰显神，这就答复了神的要求，成功了神的心愿。我们也略微看见了五旬节的意义，看见了那与神性不能分开的圣灵降临，住在耶稣复活所产生的新人的灵里头。那旧造的亚当已经照着神的旨意被十字架给抹杀，永远的抹杀。所以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是新造的人。这新人按着神的旨意，真是做个神人。他是神住在人里头，他是神管束的人，他是彰显神性的人。所以总而言之，他不是一个天然的人，他乃是一个超人的人。复活的基督是他的表证，他实在是一个属灵的人，他整个的人和生命都是属灵的。他的粮食是属灵的，他的征战是属灵的，他的行为是属灵的，他这个人所有的都是属灵的，因为他是一个属灵的人。你要说，哎，这不是我们的情景，这想必是我们将来的情景吧？不，如果我们是在基督里，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样式，这就是我们的情境。不过我们必须清清楚楚地分别外边的人和里边的人。我们必须知道，我们所说的这个属灵的人，不是我们所熟识的外边的人，乃是我们里边的人，是我们外边的人所不认识的。我们现在借着圣灵的工作，学习认识这个里头的人。这个里头的人呢，认识我们自己，外头的人。我们要学习认识这个新人，我们要认识他，要看他是谁，他是什么，他是什么做成的，他能够做什么，那么他的恩赐是什么。我们大半是借着他的恩赐和工作来看见他。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很清楚地描写这个新人的几份恩赐和工作。 在这一章圣经里头，我们又看见这个新人和我们老旧的外边的属血气的人是完全不同的。新人和旧人是两个明显不同的实体，十字架搁在新人和旧人中间，十字架在旧人上边写着死亡，在新人上边呢写的是生命。如果这新人是灵人，他就是从上面生的，从圣灵生的，因为从灵生的就是灵。我们若是从灵生的，那么我们的新生命、新性情和新人就是灵。若这个新人是这样的，那么他整个的人呢，必定都是属灵的。属灵不是一件难事，属灵是和你的新生命组织在一起的。属灵的行动乃是你新生命的表现。但是呢，有三件事是你必须认识、必须承认、必须表同意的，也必须让圣灵使他们在你的经历里显为实在，显得清楚。这是我们属灵的教义。第一，所有属天然生命的才干、本能、资格和技能，都不是属灵生命的活动和工作的最初的基础。第二，新人的活动和工作乃是以完全属灵的供给为根基，这不是天然的，乃是超然的。第三，若是这个新人是超然的，天然的生命不能产生超然的，他呢就要求神超绝的工作，给他能力超越一切天然的工作，并且做一切属灵的工作，有一切属灵的活动。这些呢就是特别的、明确的属灵恩赐的结果。那些没有天然恩赐的人，却有得着属灵恩赐的可能，叫那些有好多天然恩赐的人没有可夸口的地方。这新人呢，不是从肉体的意志生的，也不是从人的意志生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究竟表明了些什么呢？我们应当知道一件最要紧的事，就是圣灵所生的新人必须有专门属灵的恩赐来做属灵呼召他、预备他做的工作。圣灵是按着神的旨意安排每一个信徒，神知道我们在基督的身体上有什么责任，神也供给我们去尽他所派我们的责任。在这一章圣经里头，我们看见好多恩赐都是供给新人去按着神的旨意成就他所接受的呼召。我们也看见神随着自己的意思安排分配一切。这些恩赐并不是什么奇异的显露，乃是属灵生命寻常自然的表现，显明主供给他，叫他做专门的事工。你总不应当说，我是不配的，我没有这种资格，我没有才干，或者是恩赐来做主的工作。如果你真是圣灵重生的，是一个新造的人，怎么你在世上不能做什么呢？你怎么不会说话，也不会用你的手、脚和眼睛 你怎么在新创造的里边一无所用呢？我们相信，在新创造里头，没有没用的东西。圣灵使新创造满有力量，达到神的目的，实行神的旨意。我们既然在新创造里有儿子的权利，有基业，我们就有超然的供给来做神的工作，并且在属灵境地里头，我们做工是很自然的。我们应当知道，十字架所到的地方，对我们天然生命里的有用和没用是不成问题的。十字架把很有智慧的人赶出了真实属灵功用的境界之外，破除了他们天然的工具和才干，这是事实。你要讲理也没有用。属灵的经验使人实在觉得他们自己在属灵的工作上是多么没用，使他们看见他们的工作、才干和名誉都到了尽头，他们再也不敢抬起头来为他们的工作对众人夸口。就是他们从前奉主的名敢做的事，现在呀，也不敢做了。在这个时候，他们知道十字架的意义，所以他们呢，就知道他们不是走到路的尽头，乃是才开始走新路。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现在一切都是从神出来的。原来他们从前呢，是从别的地方来的。新门用新工具，这是多么不同啊！只有那些已经进了这个新门的人，才知道这是多么不同。在这个新门里头，你的智慧和天然的才干都是完全可耻的。如果你再敢用他们，你真是愚笨。神也知道你这样是不会成功的。哥林多前书12:8说，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圣灵所赐的智慧跟天然的智慧是不同的。出于神的知识跟天然的知识真是有天壤之别呀。必须借着神的智慧和知识来完成神的事。那出乎神的是远超过我们所能做的。十字架一方面带领我们的旧造到尽头，一方面呢带领我们的新造起头。即使我们的天人最有才干、最有成就，但是十字架却带领我们说，我不能，这是尽头。你越早接受十字架破坏旧造的工作越好，好叫你进入新造，说在基督里面我一切都能做。我们并且要知道，新人所有的恩赐和工具都是为着团体的， 不是为着个人的。读过彼得前书二章的就知道了，教会也称作族类，被拣选的族类。教会所有的名称都含有团体的意思。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祀、灵宫、圣洁的国度。族类是从同一个根基诞生的，是同种族的，是同享受一个生命的。既然是这样，那么圣灵就是生命的粮，就是教会的生命。圣灵也是工作的灵，所以他的工具有供给。唯有他把恩赐分给那些有基督身体生命的人，这些恩赐都是团体的，彼此相关的，并不是为独立的工作或者是活动的，他们都是互相帮助，向着同一个目标、同一个目的、同一个旨意，他们是不能分开的。恩赐既然是从同一个生命里头出来的，在基督的身体上互相扶助，进到同一个目的，那么这个恩赐只能各在各的关系和地位上彰显出来，发生效力。基督身上的肢体都应当正当的联合起来，并且呢，各在各的地位上，按照神所量给个人的界限尽职。若是有一个肢体在基督身体里头越出了神所指定他的界限，他就立刻束缚圣灵所赐他的恩赐。所以要把恩赐再如火挑旺起来，当保守恩赐在自己的地位上掌权，不越分，不退缩，免得失去它。要把恩赐挑旺起来，为了这样，圣灵呢就要我们知道，恩赐的显明无非是使人承认基督身体的实在。因为属灵的恩赐都是互相关系服侍基督的身体。恩赐既然是为基督身体的服役，圣灵自然要求显明基督的身体。这就使我们看见使徒时候的教会，当他们得着人相信基督，承认自己联合于基督的身体，他们呢就按手在他们上边做身体的见证，圣灵呢也用证据来承认他们的见证，分恩赐给肢体去做工，就是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保罗他在提摩太后书一章六节那儿对提摩太说，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挑旺起来。在提摩太前书四章十四节那又说，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那是借着预言。保罗呢又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五节说，你却要 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当圣灵在保罗的祷告里祷告，圣灵就显然的预言，叫提摩太做传道的功夫。这岂不是十分清楚吗？这新人是团体的新人，他的恩赐呢，是团体的恩赐，他的才干呢，是为着基督身体的全部工作。主他也明明地证实身体的实在，身上的肢体各在各的地位上，不跃分，不退缩，静静地尽职，就自然彰显基督身体的生命。在这儿呢，我们应当注意一件事，就是基督除了成就神的旨意，做新人的代表，做长子，就是新种类的头之外，他还是无限的高，因为他就是神。神的神格绝不能做新人的元素，新人与神的性情有份，却不能与神的神格有份。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本身和工作，必须时常认清他的两方面，神，人。